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跟你隔壁的说中秋节快乐。啊，不知道大家中秋节有没有吃到烤肉啊？没有。在我出国以前啊，中秋节没有烤肉这件事情啊。回国以后发现，哎，中秋节是烤肉啊。那这次要参加我们家就是烤肉，对我来讲是很挣扎的哈，因为我这个礼拜跟一些同工到高雄去参加上课，啊，那本来想说若上完课，啊，还可以有时间准备讲道这样子，但是师母说，哎，他师母也是很挣扎，他说要让牧师准备讲道呢，还是要参加家庭的这个烤肉哈，啊，那后来他。师母打电话给他的家人啊，然后他的家人说要来啊，啊，这个牧师只要负责开车啊，到了以后呢，我们烤好肉给他吃，呵呵，他准备讲道这样子啊。那今天讲的主题，看到属天的价值，也是我这次在上课里面其中一个很深刻的领会跟感受。好，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属天的价值。你知道谁是台湾最欢迎的人吗？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在讲这个啊，民调啊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找到台湾最受欢迎的人。其实台湾最受欢迎的有这四个人，看到了吗？若你去做调查，绝对这四个人是最受欢迎的。啊，这四个小朋友才是最受欢迎的。而且呢，耶稣有讲一句话，而且是所有不论你信耶稣的没有信耶稣的都希望这句话是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就是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啊，这个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啊。或许我们想的跟耶稣想的都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是财富啊，那上帝呢是要我们去得着灵魂。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个价值观，其实价值观会决定你的行为，同意吗？你的价值观会决定你的行为。举例来讲，过去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我们被教育的就是士农工商，然后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什么？唯有读书高。所以华人有一个框架，就是认为读书都是最高最高尚的。所以在华人不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父母都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现在呢也渐渐有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大企业家，他好像也没有受到很高的教育，但是呢他就可以聘请许多的博士为他效力。所以看到，哎，这个社会好像有一些改变，这个万般皆下品好像不是唯有读书高，唯有钱的谁钱最多就是站在最高的位置。所以到底是用什么事情来衡量价值呢？我想有一些是用钱来衡量，但是有些是要用权来衡量，这个名声来衡量。举例来讲，我用一个总统府的相片才看到，其实很多人要的是权位，希望用金钱可以换得权位，所以好像不是在他们的眼中来讲，那个权那个名可能是高过于金钱的。在我读书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填大学的联考的志愿的时候呢，都是还没有考以前就先填好志愿，跟现在是不一样，现在是先考完分数然后再按照你的分数去填志愿，但是以前我们不是，所以以前都是把那个之前人家放榜的最高分的开始填填填填，那等到你放榜考完试以后，就按照你当初填的分数落在什么志愿。那一般人会选什么当志愿呢？按照我以前的想法，就是选那个将来出来找到的工作赚的钱最多的工作来当做我的志愿。所以我是读化工系的，那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听说化工的工程师领的薪水是所有工程师里面最高的，所以牧师当初的动机也是很单纯，就选择哪一个赚的钱最多的就选他。那在志愿排榜榜里面，往往第一志愿都是医生，医生是大部分里面的最高分，因为他的薪水最高，他的身份地位最好。那以牧师在工程师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教导出来的学生确实他们的第一志愿呢往往是台积电 啊。所以我确实有学生就进入到台积电，去年就有一个啊，然后今年又有一个，反正就是我每一届的我自己的学生里面都有进入到台积电啊。你说化工也需要台积电啊，台积电也需要化工啊，对，就是他们都是需要制程，是需要化工的专业。但是不可否认，当你进入到这些人人羡慕的行业呢，其实要付上代价的。因为台积电的工程师呢，他们的工时非常的长啊，所以很多台积电的工程师呢，不容易在这工作期间找到伴侣。因为他没有时间交往，没有时间交女朋友，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这样子。那医生呢，我就看到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医生的顺口溜，他说内外妇儿疾，五大皆空疾，本是当医生，赔钱何太急。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当医生若做得不好，人家要告你，对不对？那也要选择那种比较不会被告的，钱很多的。所以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啊，类似急诊是什么，五大皆空疾，就没有医生愿意选那个。然后就有医学系的学生就这么说，要选科，选错科别呢，就会前途无量啊，而且呢可能会爆肝啊。那我就找一个相片呢，这是可能是实习医生啊，他连睡觉都没办法在床上好好睡，只要有地方可以躺平他就要休息这样子啊。所以我要讲说，这大家所羡慕的这些科别呢，却没有看到这些行业，却没有看到他所付上的代价。现在台湾也是一个学历挂帅的社会，其实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假设你要让你的孩子进入到很好的学校去读，你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就找到网络有写，哈佛大学它是一个名校，他们有一个叫做学术资源的这个委员会，那你要成为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你要花$100,000，但是你如果要成为里面的核心成员，你要花$500,000。那请问成为这些成员有什么好处？就是他可以让你的孩子怎么样进入到哈佛大学读书。所以你看到哇，从这张投影片我们看到，原来要让孩子读哈佛大学竟然还要付上这么高的代价。最近也看到另外一则新闻，是有一个华人的富豪，他花了650万美金让他的女儿可以进入到 Stanford 大学啊。那你知道宋文堂也有人读 Stanford 大学的，你知道吗？啊，等会后以后你想知道我再告诉你他是谁。但是我相信他不是他的父母花了650万美金去读的，他是凭实力去读的啊。但是这件事情被揭发以后呢，这个女生也被开除啊。这个女生其实在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呢，现在年轻人不是上网都很容易吗？他就在上网在讲他的这个入学的之后的很兴奋的事情，他进入到 Stanford 大学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你看到这个父亲呢，他觉得让孩子读名校，他愿意付很高昂的代价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代价是高的。但是讲到这样子让孩子进入到名校，要用这种其他的管道的方式呢，其实不是少数啊。你看到，至少我上到网络去查，就至少像类似这种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进入到学校的方式呢，至少当时就有60个人啊。我相信当然不止这个啊。那怎么样进去呢？假设你找到管道，他会找枪手帮你去考试啊，然后他也会制造那个假的经历，让你申请的时候可以进去。当然，当学术挂帅的时候，学历挂帅的时候，就会有人用金钱去买学历啊。所以 BBC 啊，就讲说某一个大学叫做伦敦美国大学啊，这个大学呢，只要你花£50就可以去申请啊。然后他给你打电话，然后就跟你说，你再缴$4,500，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文凭啊，你也不用缴任何的论文啊。所以果然他就用一个 BBC 呢，这个媒体呢，他就用一个狗的名字去申请，那花了$4,550就拿到学历了啊。所以那个狗就有学历啊，我不知道是硕士还是博士啊。所以这个就是用这种假学历的方式，用买的啊。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靠实力啊，跟你隔壁的讲要靠实力啊，不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啊。好，那我们知道松根堂是有实力的哈，好几个是要读这种名校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人都活在这个掌控之下。什么掌控呢？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来，因为凡世人是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不论你是哪一个人，你都没办法去面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三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克服的。好，当然靠自己能力是有限的。好，举例来讲，好，随便上网抓就可以抓到这样的新闻。年薪百万的工程师，好，他被情欲捆绑，他偷拍空姐如厕的影像。好，那细节我们不讲，但是我看他那个空拍的那种设备，其实做起来就像真正的螺丝钉的那个头子，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空拍的那个，所以在场的所有的美女就是上厕所都要小心。那我要讲就是，哇，连这些高学历啊，这个工程师啊，让人家羡慕的，其实他也没办法脱离什么情欲的捆绑。另外一个就是进入我们过去都很羡慕，就是你拿到学文凭之后，你可以进入到军公教来服务，因为是铁饭碗。现在我不知道了，但是至少以前我们有这种感觉，要成为公务员，像简哥他也是在公务人员的考试里面，在他那个领域你是榜首，所以成为公务员，成为经济部的公务员。所以我们知道要成为公务员其实要经过高考普考，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拿进去以后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还有一则新闻，有一个二线二警官，他竟然是带头贩毒，他不是所谓的卧底，他也不是帮助运输毒品，他是带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投资失利，反正就欠了一屁股债，竟然铤而走险去贩毒。贩毒贩了多少毒呢？竟然走私了 1457.36 公斤的安非他命跟 K 他命，黑市的价值是40亿元，然后被判刑12年。我在想说在某些国家应该是死刑所以 anyway 我们看到说，哇，这个是即使是人家羡慕的，他也没办法脱离这个金钱的诱惑那怎么样才会有一个得胜的人生呢所以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从世上的价值里面去看到属天的价值然后抓住属天的价值，你才能够脱离这样的世上的捆绑所以耶稣刚刚的读的经文里面说，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藏在地里代表是什么意思？是你要去花时间花代价去明白的，它不是自动让你看得到的然后当你领受到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同样的，天国也好像一个买卖人买卖人就是试货的他看到好珠子，遇见一个极贵重的一个珠子，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个珠子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经文。另外读的经文也是说，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这些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也求神来光照我们。最近我们在读活泼生命里面，我觉得有两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个两个经文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18节跟32节。来，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可以成为我们跟上帝的祷告，就是我们求上帝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讲的话，让我们能够，但是在走这个信仰道路的时候，你会碰到难处，会碰到困难。碰到难处跟困难的时候，这有一句话就是，你要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能够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经文，我们可以跟上帝来祷告，也为今天简短的讯息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上帝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主啊，你也透过活泼的生命来带领我们往前走。主，我们在这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的奥秘。主，你也来打开我们的心胸，让我们能够走这个信仰道路的时候是直奔标杆。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要看到世上价值的有限啊。这句话要从哪里得到呢？若有一个人没有达到博士学位，假设我只举例，然后他就说读博士有什么了不起，那你觉得这种话你要听吗？你不会说，你就说这个人有点酸葡萄的味道，自己拿不到啊，说人家。所以这种话可能说服力不够。但是讲到世上的价值有限，你若是从一个拥有所有财富的人去讲出来说人生是虚空的，诶，这个就值得听。他是已经拥有以后才发现这是虚空的。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自己拿到博士学位，我才发现，哦，原来拿到博士，这个人还是一样没有改变。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讲我自己啦，就是在拿到博士以前跟拿到博士以后，其实这个人还是一样，该有的软弱还是在他身上。好，所以我自己就知道，博士学位没办法让你改变你的个性，没办法改变你的价值观，你还是一样啊，你也没办法脱离啊一些不好的习惯啊，就还没有拿到博士之前有不好的习惯，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怎么样，仍然有不好的习惯啊，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反正一些瘾在身上也离不开你啊，所以学位好像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刚要讲的就是说，当你知道，所以我们上一次有听到简哥谈到所罗门王啊，有些人听到以后就说，哇，所罗门王这么好，他可以娶这么多老婆，我也要跟他学习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是听错了，人家不是在教你这个啊，就是我们要去明白所罗门王他所讲的话，他富有到什么地步，就是他周遭的国都要向他来进贡拉拢，他每一年拿到的人家贡品里面的，讲黄金就好，不要讲其他的，黄金每一年就可以拿到666个他连德。那他连德到底是多少？基本上一个他连德是34公斤，34公斤的黄金以现在的价值大概是接近200万的美金，那你再去乘666，所以所罗门王的财富怎么样？每一年就有这么多，就超乎你的想象。请问钱对他来讲是问题吗？绝对不是问题。但是他却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后来我察觉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我劳苦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他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去好好思想，因为他已经 爬到了顶峰才讲出这样的话。那我们还在下面还没有爬到的人，若是可以学习到他讲的结论，去思想他讲的结论，我们就得着好处，得着益处。那他很有智慧的讲出一些话，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2章14节到17节。来，智慧人的眼光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能纪念，因为请问你会记得在历史上里面的某一个国啊，比如说三国，三国是哪三国？我好，对对对对，请问那个国里面的国王啊的哪一代，他拥有的土地，拥有的财富，你还记得吗？都不晓得。我就讲说，假设你现在是非常富有的人，经过100年后、200年后、300年后，你这些财富会转到谁的手中呢？不知道。 有可能也不在你的儿女的手中，不在你的子子孙孙的手中，因为这个世界瞬间万变，瞬息万变。所以看到的所罗门王他拥有一切财富，请问他那些财富现在还在他的儿女的手上吗？还在他的子孙的手上吗？没有了。你知道这个国家曾经被掳之后，那些财产怎么样？都被掳去了，都连那个圣殿用黄金做的那个上面的黄金都被敲下来了，都不见了。所以所罗门王还在活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他想到所有的人，不论你是成功的是失败的，从世人的角度来讲，这些都会怎么样？都不见了，都是虚空。两种人都会有同样的结果，所以要看重属天的。如果在属地上抓住这些有的跟没的，其实都差不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换房子的经历，往往当你越来越多人口的时候，房子是越换越大，对不对？但是当孩子空巢期之后，你会觉得那么多房间很难整理，越换越小。越换越小的时候，当你有这么多的家具要换到小房子的时候，请问你所有东西都可以搬到那个小房子吗？不会，你就会知道有些东西要留下来，虽然很好也带不走，虽然很好也带不走。其实我们将来都要换搬家，搬到哪里去？搬到天上去。虽然你身上很多很棒很棒的东西，虽然很棒很好，但是怎么样？都带不走。所以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若没有明白属天的价值，就真的是白活了，就真的是白活了。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今生能够抓住永恒，让我们今生可以抓到天上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试货的一个买卖人，是试货的。我们要用有限的去换那个无限的，用有限的去换那个无价之宝，就是至宝，要得到至宝。我觉得这才是最有智慧的人。那我用一个大家可能可以比较明白的故事，就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呢，是1947年被发现的。那它记载的就是以前的手抄本，它是抄在那个羊皮上，然后被放在那个，其实是当时有一批被罗马统治的时代的时候呢，有一群人呢，就怕这些东西被罗马兵啊政府被拿烧掉，所以他们就把它藏在洞里啊。那经过了2000年啊，就是被发现了。那它的价值是什么？它的价值就是来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圣经有没有可能是事情发生以后杜撰出来的。所谓事情发生以后，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后死了，然后开始人家在写说旧约以赛亚曾经预言耶稣怎么同女生啊，是由童女所生。所以就有人会怀疑，到底我们现在看的圣经是在耶稣诞生之后所写的，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些内容是这样子吗？还是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以前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死海古卷最大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以前，旧约的内容，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圣经，是跟之前耶稣诞生以前的内容是一致的。这个就是死海古卷最重要的价值。但是问题来了，第一个发现他的人是一个贝都因的牧羊人，他也不是这些他对这个宝藏也不明白啊。但是有一天呢，他的羊走失了啊。你知道他是养的山羊，山羊爬得很高，就他觉得他爬到哪里去找他。在找他的过程里面呢，就看到很多的洞啊，他就丢一个石头丢在洞里，就听到那个有瓦器好像破裂的声音。他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哇，里面一定有金子银子一些宝藏。听懂我在想什么吗？假设你是那个牧羊人，你有没有可能拿石头一丢，想象的也是金子银子？当然是有可能嘛，你当然会想象那些东西。但是那时候天色渐渐黑了，所以他马上下来跟他两个表兄弟说，我告诉你，真的可能有宝藏哦，但是天色已晚，我们赶快把羊赶回去，明天天亮的时候再来看。 果然啊，他们就睡也睡不好，因为在想象一定是怕别人会捷足先登找到那些宝藏啊，所以呢他就第二天一大早，有一个最年轻的这个牧羊人就开始跑上去找那个宝子，看到的都是那些破头破的这些陶器啊，然后看到很多的罐子啊，罐子打开来看都是那些一卷一卷的东西啊，他没有找到黄金，他也没有看到宝石，请问他的感觉是什么？很失望啊，真的是很失望。所以他说啊，告诉他两个兄弟说啊，我们没有看到宝石啊，但是他就把这些一卷一卷的东西拿出来，这就是石海古卷最早的七卷手稿，也是目前所有石海古卷里面最珍贵的这七卷，就是被这三兄弟找到了。他拿到这个东西，他不知道它的价值，也不知道里面写什么东西啊，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卖给一个文物贩子，卖多少钱？100块美金。请问100块美金多不多？啊，你如果了解到那个价值，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对卖的人，他觉得怎么样？哇，很开心，我拿到100块美金啊，因为他看那个东西也差不多，可能也不值100块啊。然后他又把四卷啊，这个文物贩子呢，又把其中的四卷卖给一个叫做天主教大主教区里面的一个 Samuel， 他是在修道院里面的。诶，这个人就稍微懂啊，所以他以250块买到了啊。那我问大家，请问这个牧羊人跟这个文物贩子啊，他们都是买卖人吗？都算啊，但是他绝对不是试货的买卖人啊。买卖人就是他可以从这里面得到好处，但他得到好处怎么样？跟他实际的价格差太多了。那这个主教呢，就鉴定说这个真的是古董，而且它的年代蛮久远的，他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啊，所以他要去找买主啊。但是在找买主的之前呢，刚讲的其中的三卷已经被卖到希伯来大学啊，希伯来大学里面的教授考古学家就看到说，哎，这个是有价值的东西啊，所以刚刚讲有七卷，有三卷已经进入到希伯来大学啊，有四卷是以250块的美金卖给了 Samuel 啊。那 Samuel 他做什么事？他就到美国去参加展览啊，他把这个事情登广告，希望可以找到买主。那这个事情被谁看到？被刚刚的那个希伯来大学里面的考古学家看到了，他看到这组广告就有感觉。别人看没有感觉，他看了有感觉，因为他已经有三卷了，还缺，竟然还有四卷在贩售，所以他就想要拥有那四卷。所以 Samuel 是聪明的买卖人嘛，还不够聪明这样子。那这个考古学家正好当时也在美国纽约演讲，他看到那个广告就很兴奋，透过中介以25万美金买的，好，你看刚开始250块，他花出去，结果现在以多少？一千倍啊，他得到，从他的角度来讲，哎，一千倍的很划算哦，哈。但是从这个考古学家眼中看到这个值不值得，有没有值25万美金？他觉得值，绝对值得，所以25万对他来讲，他愿意花那笔钱。他看到他的价值远远超过20万美金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哎，这个考古学家至少比较识货一点啊，因为他看得懂那些东西了，他知道他可能是石海古卷，就是有关圣经的这部分。但是还有一个人更看重，就是以色列的总理，他发现这个是国家的资产啊，哇，不能只是被私人拥有。所以他要用国家的名义去买这个东西啊，用成为国家的财产。那花多少钱呢？啊，当时正好是有一股风气说这个可能是假的，所以让它的价值稍微低一点。其实这个考古学家是出价100万美金啊，他觉得这个东西绝对价值100万美金，但是政府呢，就其实只用20万美金再多一点买到了。所以真是政府赚到了。那请问以色列总理是不是买卖人？ 绝对是，他只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资产啊。所以买到以后，我问大家喽，请问这个东西的价值是多少？无价，不卖。所以真正的宝贝你不会卖的，真正的宝贝你觉得你出的价值都不够，因为它是无价。从以色列政府来讲，这个死海古卷变作他们政府的资产，国家的资产，你不可能用金钱买得到。今天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属天的价值，那个就是什么？无价的，那个不是你用任何钱可以买到的。所以当你看到它的价值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无价。好，那我们在 这次参加幸福小组联席会呢，我觉得杨牧师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基本上告诉我们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换言之，你若看到死海古卷的价值，你愿不愿意拿出钱去买它？你若是看到它是超越25万美金的价值，你愿不愿意花25万去买它？愿意。你若看到它有100万的价值，你愿不愿意花25万美金去买它？愿意。就是你有看到它的价值，你就可以付上你该付的代价。所以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换言之，你若没有看到福音的价值，你没有看到属天的价值，你也不愿意付上代价。举例来讲，为了让大家明白牧师到底在讲什么，假设你现在有10万块，那叫你去10万块去买一盒中秋月饼，请问你要不要用你的10万块，你的10万块啊，去买那一盒中秋月饼，要不要？不要，因为觉得说那一盒中秋月饼应该不值10万块。假设我告诉你，这十万块可以换得一台 Benz 市价250万，你要不要拿你的十万块去换这一台 Benz 250万的轿车？要吗？而且你拿去的时候是怎么样？抢啊，抢的抢！你第一回想说，哎，这个是诈骗集团，怎么有这么厚抗癌代级？一样是你的十万块。但是你看到那个价值超越你所付上的，你的过程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去换，听懂我在说什么吗？这个就是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你没有看到那个价值，你不会付上代价。所以这句话重不重要？重要。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就是你看到那个价值那么如此的高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些代价都很低，相对之下都太低，然后你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欢欢喜喜的去换。你若听懂刚刚牧师讲的，就是这一堂最重要的讯息的概念。所以耶稣说，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换言之就是不是所有人都看到它的价值，它是藏在地里。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透视力，可以看到那个属天的价值是藏起来的。因着很多人没有看到，所以很多人没有往这方面的努力去换这个属天的价值。所以为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那属天的价值。上帝要把属天的价值，更高的属天的财富要给你。所以怎么样可以看到福音的价值呢？第一个，我们来思想，请问你要栽培一个孩子去读名校，让他可以毕业，你要花多少钱？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去读台大，或者去美国拿个学位，去美国拿博士学位，那个就很可怕。假设那些读书的过程还要缴学费的话，是很可怕的。我自己在美国读书才发现，学费这么贵，哇，怎么那么高？还好我读的学校有给我奖学金，所以我不单单有奖学金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而且还有生活费，就是我还可以买 CD 买音响，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奢侈，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又可以买 CD 来听，又可以买音响来听，音响 来放心底啊，逻辑上有点怪啊。好 ，anyway， 就是我们要去读名校，你要付上的代价高不高？很高，尤其在美国更高啊，学费非常的贵。那你毕业以后，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拥有学位的人，如此而已。那是不是保证有美好的工作呢？还不一定啊。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但是你的身份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问大家，假设你要成为创造宇宙万物、主宰、拥有全世界的儿子儿女，你要付上多少代价？若跟这个相比，可以比吗？不能比啊。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价值，却不愿意或者是在怀疑，就像说五大后康爱代级啊，其实就是你不管付多少钱都不能买到这个身份，它是无价的。成为神国儿女的身份是无价的，不是任何人可以用金钱买得到的。但是我们若真正相信这句话，我们到底有没有为我们的孩子信耶稣祷告呢？还是你比较多为他在学校拿学位祷告呢？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有没有花比较多的时间为你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业祷告？还是你有在为他属灵的生命来祷告？听懂牧师在讲什么吗？你若有那个属天的价值，你要更看重什么？他属天的生命胜过于他属世的生命。我不是说他读书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他要成为神儿女的身份。同意吗？阿们。对，好，所以我们来读约翰一书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只要透过信就可以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单单如此，神还帮助我们从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也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世上不再受到这些情欲的捆绑、这些金钱的捆绑等等的困难，这些上帝都要帮我们一次来解决啊！当然我们这个是需要时间，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祝福。得着永恒的生命何其的重要。圣经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财主，有一个还有一个类似乞丐的拉撒路啊。那拉撒路做什么呢？他就在那个很有钱的人家的门口，他脚上还有伤口，还有一只狗在舔他的伤口，所以他吃的是很简单，甚至很，但是很有钱的人他根本就是过他享受富足的生活。但是当他死了以后，却发现原来这个乞丐是进入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那他自己却在永火里烧，非常的难过，口渴啊。所以他就很后悔，所以说叫他能不能给他滴一点水给他喝。然后亚伯拉罕就说他们中间有鸿沟，两个没办法往来。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永恒生命成为神儿女是如何如何的重要，不要等到死了以后就后悔来不及。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兵器，很棒的利器啊，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时候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6章16节到18节，来，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就要得罪，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他们就是奉我的名改，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这些经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但是我至少有一些经历，比如说说新方言啊。上次在参加马杜纳多的特会，我就觉得我有说新方言啊。然后手按病人，病人就好啊。这样的例子也发生在牧师的身上啊，就是我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我要告诉大家，圣经讲的话是真实的，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有真实的经历。我期盼你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很多的祝福就在你的身上。举例来讲， 这次听了杨牧师的见证，杨习如牧师的见证，他说他以前是什么？他是一个赌徒啊。你知道赌徒赌到一个地步，你也听到很多的故事，就是即使把手指剁掉，能不能赌？一样可以赌哈。所以赌的这种瘾呢，其实是影响到人是很深的。但是他跟上帝求，让圣灵可以帮助他，可以戒赌啊。他说果然他真的戒赌了啊。所以戒酒、戒毒瘾、戒赌博，基本上透过神都可以做到。好，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好消息，不是只是脑袋知识而已，是让我们在生活上可以脱离这些事情的捆绑。好，我们也听到一个见证，叫做李元忠弟兄，他也是福气教会的一位弟兄。他做什么见证呢？他说他在信主以前是学佛30年，所以当人家邀请他到基督教的这个福气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什么？踢馆。他想说你们在讲什么，但是他去了以后竟然信了耶稣。他不单单信了耶稣，一年后还不到2年就成为小组长。然后再经过4年，就是差不多信主以后再经过2年多又成为区长。那从信主以后整整算来不到5年就已经成为老师了，而且已经带领60个人信耶稣。所以福气教会里面有一个叫传福音的恩膏，所以我们这次去上课也去领受这个恩膏，让这个恩膏可以临到松恩堂，让传福音的恩膏临到松恩堂，让松恩堂可以类似的见证也要复制在松恩堂。5年60个人信耶稣，要的请举手怎么没有人要请放下，去跟神要。既然见证就是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我们也要，就是我们要带领更多人出黑暗入光明。另外一个我们学习的就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诠释系统。诠释系统就是让我们去对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读，怎么样去解释。举例来讲，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就是包括好事，也包括什么？不好的事，坏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好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抱怨什么？不会，你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越多越好。但是不可否认，在我们信仰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坏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但是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图片告诉大家，就是在旷野里面有一个火柱，在引导的以色列百姓往前走。黑暗就预表不好的事情临到你，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是圣灵就像那个火柱，来引导你去如何来解释你现在的黑暗的状况。只要你是爱相信神、爱耶稣的人，这些不好的事情都要让你得着益处。我就举自己的例子，我在美国读书读论文的博士论文的时候，研究的时候实验做不出来，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这是不好的事情，我决定不读了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说你很骄傲，你一路走来都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嘛。我就跟上帝认罪悔改，所以祷告的过程里面就跟圣灵有个对话，我就知道原来上帝你要对付我的骄傲，因着我一直有一个骄傲在里面，你让我做实验都很不顺利，所以认完罪以后隔天做实验就顺利了。我吓到不行，我说诶，我昨天真的跟上帝对话了吗？我不是因着我做实验顺利感谢主，我是被我昨天的祷告吓到，原来我跟上帝认罪悔改可以带下这么大的祝福，早知就早点祷告，不干嘛受了那么多的苦啊。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当你不好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就跟上帝祷告，透过圣灵来启示你到底是你的身上有哪些问题，上帝要来医治你，上帝要像我的刚刚就把那个骄傲要挪去 骄傲挪去对我好不好？好。所以上帝要让我的生命过得更丰盛，那个骄傲要拿掉。骄傲拿掉的方式就是让我做的诸事不顺。诸事不顺，要不要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权势系统就是一个听圣灵声音的机会，对我们属基督的人非常的重要。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研究单位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不给我研究计划做，我也是极为痛苦。我说上帝啊，那阿内，我又没有得罪他，我也是做了很多东西给他，发表文章专利都有挂他的名字。但是我跟上帝连线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上帝要我去中央大学教书。所以就是上帝就是把这个看似不好的事情里面都隐藏了一个祝福要给你，但是你要跟他连线，你要明白上帝的意思。所以有正确的权势系统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你就活在那个黑暗当中，在那里说上帝那安内，我信你这么多，我也服侍牺牲这么多，怎么我都没有得到祝福，然后一直在那里原地绕来绕去。所以我们要跟神连线，要有美好的权势系统。这次也听到他们讲一个非常棒的例子，他说在场的都知道发脾气不好，对不对？请问你们信耶稣多久了？是不是仍然在发脾气啊？没办法控制你的脾气啊？大家都不好意思讲，因为都是这样子。他就举一个蛮有趣的例子，他是说有一天杨牧师的儿子气嘟嘟的来找杨牧师，然后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要争个道理来，他一定要为这件事情付上代价，这样子。他爸爸就是杨牧师就很有智慧的跟他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气嘟嘟的去为自己争辩，另外一个就是你选择让你的生命因此被扩张，你的生命被成长，请问你要做哪个选择？这个儿子听了父亲这样子解释，请问你们他做什么选择？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他选择就是让他的生命扩张。那我这边用一个图片，就是有两个杯子，一个大杯子一个小杯子，但还有一个黑色的球在角落，这个黑色的球就预表这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你被欺负啦，被冤枉啦，或者是被骂啦，他就没办法塞在那个小杯子的口，因为太大了塞不进去，就预表你没办法接受。但是你若扩张你的容器，把你的心变大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塞进去了。塞进去以后呢，你就不再生气了，你就可以吞下来，吞下以后就是接受神给你的环境，让你的生命成熟跟长大。所以这个儿子听懂这个比喻以后，他就选择他有一个宽广的心，能够接受这些对他不好的事情。这也是蛮有趣的例子。所以我们刚刚的经文就是，你开广我的心的时候，我就可以往你的命令的道直奔，就是我们可以往神给我们的道路直奔。正好就举到一个蛮有趣的实际上的一个例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驹，赛跑第一名的名马，他的名字叫做 Secretary。 他呢死了以后，人家把他做解剖，发现他的心脏是比一般平常马的心脏的 size 至少大三倍。那这张投影片里面有三个心脏，这个是第一名的，这个、可能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的，这个是平均的 size。 所以看到说，哇，原来一个宽广的心它可以跑得怎么样快。上帝也是这样子给我们，若我们的心胸是宽广的，你可以往上帝给你的标杆怎么样直跑。但是你若心没有宽广，你走这个信仰道路就会怎么样绊倒，或跑得很慢，走得很慢，因为有很多的难处困难，因着你的心不够宽广，走不下去，或者是跑得比较慢。 另外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福音啊，到底为要不要为福音付上代价？从刚刚的经文我们看到，人为我，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撇下就是要付上代价啊。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说，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所以我们看到都是要付上代价。那我们就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祝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告诉这个人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我把福音给你吗？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是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的。但是这边讲的，为什么要有福音付上代价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白白上帝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八节，来，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所以这个福音就是我们传的，这个福音本身是你不用花钱就可以得着的，你相信就可以拥有。好，但是这个代价是谁付上的呢？是耶稣。好，耶稣付上了这个代价。好，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务，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付上极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好，所以这个观念要有，并不是白。然后谁看到我们身上是有价值的？天父。天父看到我们身上有价值，才愿意把他的儿子舍了来拯救我们。我们若没有价值，在天父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他怎么会把他的儿子舍了来拯救我们嘛？所以我们明白，天父看我们是宝贝，天父看我们是宝贝，我们在天父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所以你跟你隔壁的时候，怕你们睡着，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宝贝啊！不要误会哈，这隔壁都是你不认识的人，你再做再加一个心肝宝贝，那就误会大了哈。好，所以真的，我们在天父的眼中真的是宝贝。好，所以上帝付上极大的代价，把我们拯救回来。所以传福音基本上是要付代价，福音本身是你不用付代价就可以拥有，但是传福音是要付代价。我就举一个大家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抢救雷恩大兵》啊。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名，因为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然后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妈妈，她有四个儿子，她一天内收到三个儿子死亡的讯息。那这件事情对这个妈妈来讲，对这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将军来讲，他觉得不忍心，他不忍心这个妈妈再接收到最后一张他儿子的死讯。所以这个将军叫做马歇尔将军，他就做一个决定，他说，我就派一个上尉，还有这一团有八个人，你们只有一个任务，把这个雷恩从战场拯救回来，撤退，就是叫他不要打仗了啊，因为要顾念到他还有一个妈妈啊，因为不希望这个妈妈再收到一张他最后一个儿子的死讯。所以这部电影是按照这个真实的一种故事去编的啊。请问这个八个人去救这个儿子从战场上回来，要不要付上代价？要，而且付上是生命的代价。我们在做抢救灵魂的过程，我们把人从不信主到信主，基本上就像把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到天上。请问有没有征战啊？有，而且要付上代价。我们若轻看这件事情，撒旦就在那里笑，你这一点代价，你怎么可能把这个人救回去？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若轻看传福音是一个没有不需要付上代价，人家就会信主的，那我们真的是看错了。所以传福音基本上是一个需要付上代价的一个征战性的工作。我再讲一次， 我们要把传福音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来看，因为真的在灵界里面，我们是要把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这个过程恶者绝对不会轻易放手，所以你一定要从他的手上把这些人拯救出来，要付上代价。保罗，使徒保罗就是一个看见福音价值的买卖人。然后我们来思想，这个属天的价值是由谁来决定？我告诉你，属天的价值是由耶稣来决定。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是在读马太福音13章的43节，里面说义人要在他的国里，父的国里怎么样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其实前面有一个经文我们没有念啊，就是将来在天国的时候，有些人是丢在火里，有些人是发光的。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41节到43节。来，人子要差遣使者叫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说将来在天国里面，那些使人跌倒的、作恶的，上帝把他挑出来，这些人没办法进入到神的国。但是有一些人他是被高举的，他是这些人是会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这边看到的不是在讲耶稣了，对不对？因为这些是将来在分开的时候，就是信主的里面啊，或者是有些有信，有些是假信的啊，都会被分开啊。那这些发光的人是谁呢？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12章3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来，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也要告诉你，我期待你就是那一颗发光的心。听懂牧师在讲什么？牧师讲到的目的不是让你来打分数，这个讲的好不好，我要你得到的就是你跟上帝说，我要成为那个使人归义在天上发光的心。这是牧师讲到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领受今天神要邀请你成为那个发光的心。阿们吗？你要成为那个发光的心，我们都要成为那个发光的心。那怎么样可以成为发光的心？使多人归义。使多人归义就是本来他没有相信耶稣，后来怎么样信了耶稣成为义人，是不是传福音？是。所以我把马太福音的那个经文，这个人发光如天上的太阳一样，这边又讲说这个人是使人，这但以理说的又使多人归义，如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什么？属天的价值。当你拥有属天的价值的时候，是谁在发光？你在发光。当你拥有属天的价值的时候，是谁在发光？你在发光。所以你要明白天父的心，天父的心就是要拯救灵魂，而耶稣做到了。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9章10节。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做到，耶稣也把这一个工作交在我们的手上。好，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啊。怎么样可以看到属天的价值，而可以欢欢喜喜的去做呢？我们看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对人要有爱，对你传福音的对象要有爱。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0节。来，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传福音要付上代价，但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觉得做这件事情可以欢欢喜喜呢？就像我刚刚讲说，你若是要拿30万或者是10万啊，去换一个宾士汽车，请问那个过程是愁苦的吗？是很快乐的，因为你要换的价值是大的。啊，同样的，我们若爱这些人的灵魂，你传福音给他，你带了10万，当然不用带钱了，我说你付上的代价，你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所以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是当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是这样子看他，你就会带着喜乐去做。然后当你付上了代价的过程，你是怎么样？我们来看 使徒保罗的心态跟他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属天的价值，当他看到这些人的价值的时候，他在做这些事情所付上的代价也是什么喜乐的。好，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传福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简短的影片，一首歌。这首歌呢可以播哈，其实就在讲一个人，他好像就看到天上的一些景况，就是一个人好像在地上是没有名的，但是他传了很多，为主做很多的牺牲，但是在天上他得到的祝福是什么。他有字幕哈，大家也可以看字幕。
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and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We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One by one they came.As the eye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I 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这个影片其实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真实会发生，就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当你在世上不断的为主做工的时候，这些人来找你都不认得。我有类似的经历，是当我在美国教书的读书的时候，我常常是帮助很多的留学生买东西啊 shopping 啊干什么。我有一天一个人突然来看到我，说谢谢我，我说谢什么，他说你载我去买菜啊。我说啊，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我要讲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要不断的撒种，真诚的把这些福音的种子撒到他们的心里。他们或许就在你的过程里面信了主，他或许信主之后没有再跟你联络，但是将来在天上怎么样，他会找到你，他会谢谢你的。我要的不是那个谢谢，我要告诉大家，你所做的事情，也是透过这影片告诉你，你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一个极大极荣美极荣耀极有价值的事情。你将来在什么可以带到天上，我刚刚讲过，你在天上你什么都带不走的，你将来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的，但是你在这些人身上所做的所奉献的是怎么样，是永远的，而且这个是存留在天上的。所以你若看到这个福音的价值，你要付上代价，而你付上这个代价，将来在天上你绝对不会后悔。所以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次去参加福气教会的特会，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名字，但是他这么说，他说我跟大家做见证，我是牧师的儿子。他不是讲杨喜，他不是讲杨喜儒，应该是讲他是别的教会的牧师的儿子。但是他来到福气教会以后，他就来思想，过去他在原来的教会里面信主带领三个人受洗，但是来到福气教会这几年，他已经带领300个人信主，有没有得百倍？今世得百倍的见证，我这一次在高雄听到了。过去带3个人信主，到福气教会参加幸福小组，他已经领300个人信主。这些人将来在天上都会谢谢你。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属天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去做呢？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来买这块地，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看见属天价值的买卖人，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